又，欢迎回来收听最新一期《硅谷刀逼刀》，我是主播刀哥。这期节目呢，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小林和小胡来和大家聊一聊房车环美。因为去年的时候呢，可能熟悉我的听众有听过我和朋友一起横穿美国大陆的故事，但是我有两位朋友更加厉害，他们开了房车花了一年的时间，绕着美国转了一整圈，经历非常的精彩。于是我请来了他们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在路上的故事。来，小林小胡，要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
Hello， 我是小胡。
对，我们现在都是就是在湾区硅谷这边工作的程序员。然后，那就像刀哥说的，我们去年的时候出发，大概用一年时间，然后住在房车上进行了半个环美。对。
然后疫情期间，就是大家都有很多疯狂的想法，特别是大家作为程序员，可以在家办公，然后也有闲钱。很多人可能就想着退了租然后去其他地方住，比如说夏威夷，但是呢真的实事人就非常少。在这其中真的有开了房车环美的，我可能也只有认识小林和小胡了。然后我觉得你们的经历真的非常的精彩，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有很多人只是有这个想法没有实施。你们一开始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以及为什么最后能真的实施呢？
这个小胡来回答，因为这个想法是他提出来的。
我们俩之前都是挺喜欢旅行的，就是我们来美国之前，我们俩都在英国读书，然后都去过欧洲，然后我也去过其他挺多国家吧，比如说去土耳其啊，去非洲啊，然后就是我们俩其实都是很喜欢，就是
有点憋不住，
不太喜欢在家里面宅着，都喜欢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都想出去走走然后去看看。然后其实前几年的时候我们是有考虑过，就是租一个房车，然后就是去加州的就比如说优胜美地啊，然后走那些线路
近的，
然后当时是冬天嘛，后来觉得就是开房车不是很安全，就后来就没有去，就是选了然后还是自己自驾游出发。然后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 digital nomad， 就中文叫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工作其实可以完全远程的去做，然后你其实可以生活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去生活，然后你就是你不仅能够就保证你的工作，又能够享受不同各种各样不同地方的生活嘛。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因为就算在湾区的话，大多数时候就是还是得去公司上班的，就是没有 remote working 这个机会。然后到了疫情呢，其实是给我们了这个好机会。
对，
然后那时候
我们一想，千载难逢。
然后当时其实我们在买房车之前，其实还有另外一段旅途。那时候是2020年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4-5月份的时候吧，就是疫情刚刚开始。然后当时国内疫情其实比较严重，然后就慢慢扩散开了，然后美国也开始有了。然后加州湾区这边的话，就是有消息说可能要 stay at home， 就是说甚至封城的一些消息。然后当时我们觉得就疫情可能会要在湾区扩展开了，然后这边人口又特别特别密集，我们是想逃离湾区，然后找一个就是人更少的地方，然后去这边避风头，就等于说是这种避难的形式，然后想去走一圈。然后那时候其实从加州出发，我们后来去了内华达州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跑到了
爱达荷，
就是比较靠近华盛顿，然后那个一个产土豆的一个小州，在那边又住了好几个星期，然后整趟
就等于我们是先住 Airbnb 住了一段时间，疫情期间，然后后来开始看一些 YouTube 视频，里面讲到房车这种生活，我们觉得其实很不错，然后小胡就提出说我们要不要试一试，我们就先开始比如说租了一下房车，短途的试了一下，感觉好像空间各方面可以接受，我们就开始两个人分头行动，我去找 Sublease，然后他去开始跳房车，然后非常当时搞得非常紧张，就觉得一定要在同时把房子租出去，然后要把房车买下来，时间要卡得好，但是就是我们就非常密集的操作一段时间，好像是在两三星期之内，然后把房车买下来，房子租客也找到了，对，然后这样开始上路的。
我的天，那你们真的是怎么说，非常有合作能力了。然后一开始大家的想法也很一致，就像你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可能几年前就有类似的想法了，只不过这个疫情相当是给你们一个梦想成真的机会。
对，
然后你们感觉听起来也非常有行动力，然后租了 Airbnb 体验，然后租了房车体验，然后在一个月之内就把租房车和 Sublease 房子两件事情都解决了，然后真的怎么说 非常钦佩了。
对，当时我们住 Airbnb 的时候，就是第一趟去爱达荷住 Airbnb 的时候，其实觉得也有些不太方便的地方嘛，因为如果说你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地方的话，你得把就是你是就是
所有的行李，
所有的行李，然后都得从屋子里面收拾到车上，然后我们当时是开辆就是一辆比较小的 SUV，然后再开到下一个地点，然后再把东西再从 SUV 拿下来，然后每次 check in check out 就特别特别费劲，
就感觉跟逃难一样，就跟那个《还珠格格》驾了辆马车跑路一样，然后房车就很好，就我们就开着车上路，不用收拾任何东西，就这好一点。
是的，是的，
对。这的确，因为我当时不是也是花了一个月时间从硅谷开到纽约嘛，然后literally我跟我朋友过的生活就是你们说的 check in， 然后把行李搬上去，然后
对
收拾好再 check out， 然后开车到下一个地方再 check in 再 check out， 就重复这个过程。
是的，
其实那是我们那一趟觉得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当时因为还
要工作嘛，要收拾房子，
然后我们一住就住两个星期，然后还要就是把一些电脑啊，然后一些比较重的东西搬来搬去的，所以就比较就比较累，就是不只是单纯的旅行。
因为我们当时就只带了一台笔记本，然后带一些必要的衣服，然后又没有带其他复杂的东西。当然其实这辆车开到最后发现车也塞满了，就发现什么缺了然后路上买一点，什么缺了路上买一点，纪念品买一点，然后最后
对
整辆车一起也塞满了，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那所以说你们其实也没有过一个挣扎嘛，虽然你们就是测试过了，然后你们不会说有些担心，比如说路上安不安全，或者说就是长期的舒适度啊之类的问题。
我们是，我觉得是两块吧，就一块的话，就我们肯也看了很多 YouTube 的视频，然后看很多他们现在生活在房车上身上的现在生活在房车上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什么样子？
对，有劝退视频，有宣传视频，就是先做好心理建设，因为其实还有蛮多网上劝退这种生活方式的，
是，
就是说他其实不便宜啊，或者说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啊之类的，这我们都先看了一遍，然后觉得哎也可以，有一些确实会有些安全什么的会有担心，但是觉得就是还是向往这种生活，那就先试一试吧。
然后另外我们当时租了一辆房车，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租房车，然后大概是三天时间吧，然后我们就在湾区附近转了一圈。那个房车其实质量也挺一般的，但是我们觉得像如果这样的房车我们都能接受能够习惯的话
先从最差的开始租感受一下，
然后就了解一下我们的下限，我觉得没有问题，好，那就可以到下一步了。
对，我觉得这里有时间还想展开问问你怎么挑房车或者房车都有哪些类型之类的，不如你就先简单说一下你们这辆车大概花了多少钱吧，然后大概是一个怎么算中等水平还是怎么样。
对对，
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房车的话其实就分大致分两类吧，一类是就是你如果有个自己有个皮卡，然后它可以在后面就拖一个拖车，在美国叫 trailer。当时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排除了这类，因为我觉得不太敢去开这种拖车，因为一辆房车已经够大了，如果说还要变成两节的车的话，感觉这个高速公路上或者说路口的话转弯什么的都有点不太放心。然后
是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选这种一体的房车，它前面是一个皮卡的车头，然后后面是一个就是一个车身，它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当时的话分两类吧，一类是 Class A， 它是前面比较像一辆大巴，然后它大多数是烧柴油的，然后还有就是就刚才我说的
像我们这种是皮卡，
前面是
皮卡车头，
后面是车厢。选这个皮卡这个叫 Class C， 然后其实主要也是觉得就是性价比高一点。
对， Class A 普遍会贵一点，我们这辆当时买的时候是二手的，就是一对老夫妇就退休之后去从北边开到佛罗里达玩了半年，然后开回去差不多这种年龄的车吧，然后买的是6万多加上税7万多，对吧，
7万多美金、
然后应该算是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普通房车，因为如果高档豪华的房车其实贵的可以贵到几百万，就是几十万，很贵，就跟一套房子一样，然后我们这种应该是属于就是中档，然后性价比高。当时疫情就是疫情开始之后，现在房车涨得非常厉害，我们这辆车现在要卖的话可能能按照我们买的时候原价卖出去，但是当时我们还好买的早一点，就是刚刚开始涨价，
是是，
然后需求刚刚开始高，然后我们买了这辆比较新，然后又是从外州买的会划算。对，加州我们当时看同类型的车其实贵很多。
当时我们俩是特意挑了这个车型，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同时在房车里面办
公
嘛。就虽然我们是房车出去玩，但是我们周一到周五都是要上班的，还是要远程工作的。所以必须能有两台能用的桌子。很多房车其实都只有一个餐桌，然后我们这个房车的话，因为它是有左边有很大的拓展，然后拓展出来的话，其实房间旁边的一个洗手台，然后也能架一个桌子，然后就能有这样空间和这样配置的房车，其实这样的车型就很少了。
对，
然后最后看下来，加州都没有这个车型，只有在中部，我飞到了爱欧瓦，就爱荷华州，然后在那边找到了一个 dealer， 然后在那边买了，然后再运过来的。
对，有补充一点，就是像房车的户型的话，我们当时租的时候是这种出租的房车嘛，那种房车的特点其实就是它会有非常多的床，特别适合短途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它可能会有前面有 bunk bed， 然后餐桌可以 convert 床，后面可能还有上下铺，那这样就很适合家庭需求。但是对我们两个常住的话，就不是特别适合，因为我们只需要一张床，但是我们想要更多的其他的生活空间、办公空间和储物空间，所以我们当时在挑的时候就是往这方面去挑的，然后就空间尽量大一点，然后只需要一张床，但是其他空间足够，然后就挑了这个户型之后，在网上开始搜索二手房车，其实就没几辆，然后就很快就定，就是怎么讲 target 到这一辆，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买房车特别快的原因。
呀呀，的确，就相当于你们就是需求非常明确，然后大家加一个 future， 马上就知道没有几个选择，然后其中选一个。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从视频里面感觉看起来还挺好的，就还挺新的。然后6万块钱，感觉也就是可能湾区2年房租。
对，我们出发之前有拿我们的租金，什么当时我们租金是3000多嘛，就是疫情期间有降价，但是我们租的时候是3000多美金一个月，所以我们就这样算了一下这个成本，然后大致按照网上别人给的 spreadsheet 来算，我们觉得房车这样出来会，其实经济上就不只是能够走这个 road trip， 然后甚至可以觉得经济上还能省钱。
是啊，按你这个说法，再把房车一卖，这房车的钱又回来了，就根本相当于没花钱。
对，就是等于就是路上的吃穿住行，就是把在湾区的生活费放到其他州。对对 对,
对。那我去就是在其他州可能是更便宜啊。
对
对，那不如接着说一说你们就是刚出发的心情嘛。你们或者说先第一步，你们是先规划路线吗？还是说你们就是打算说走就走，就是走到哪里再看下一步？
我先说，我觉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想提前，我们当时听说房车营地不好订，所以我们是想说每提前2周去订个营地，然后一开始也是这样操作的，可能前几站的时候从湾区到 Gilroy 到洛杉矶到圣地亚哥，我们都是提前大概1-2周会订。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只要出了加州，营地就特别好订，我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走就走，基本上就待在一个地方，如果觉得舒服可以多待一待，多探索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情况随时换一换，差不多是这样的节奏。
其实加州因为人多，所以就不管什么设施的话都需要提前预定挺久的。然后我们到了像西部的一些州，像 Arizona， 他们其实还很多就是那种就是 public land， 就它不是房车营地，它其实就是那个州或者说这个联邦的一些土地，然后它没有水没有电，但是只要你房车过去的话，它是能够停2个星期的。所以我们当时在那些营地也住了好一段时间，
就是免费停车。
对，所以到了那些州以后的话就很自由，就是你如果说下星期想去哪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种地方，就很多地方其实叫 BLM land， 就是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然后它这边有一些就是规划出来的一些房车的车位，一般都不会停满，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停一个星期，然后因为没有水没有电嘛，但是我们房车其实是有水箱，然后有太阳能有发电机的，然后我们在这边住个像4-5天也没有问题。
对，我们记录当时应该是1个星期，就是没有接上下水，没有用电什么，用自己的水箱生活过一个星期。
对，你这么说就让我想起你们也看过那个 Norman Land 吧，就是
对
不
一之地，然后那他们感觉就是在中部应该就像你们描述的那种营地吧，就是不要钱，但是没有水没有电，但是大家至少可以在那里驻扎一段时间，相当于
对 exactly 应该他们聚会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BLM Land。
对，而且在那边风景一般都很好。
哦，是的，是的，我从电影里面也看出来了。对，所以说你们在路上会有什么样有意思的小故事吗？比如说你们在那些营地也会有遇到一些其他的开房车的人吗？
会遇到其他人，但是我们聊天的特别少，主要当时一开始疫情的时候，大家还是很小心的。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原因是我们发现房车旅行在美国目前更多的特别多的是那种退休人士。就是身边爷爷奶奶特别多，我有的时候就喜欢坐在窗户边上看隔壁的爷爷奶奶，就有那个老奶奶在外房车外面支个帐篷，在里面绣花缝纫，然后老爷爷爬上车顶去补车，就特别特别多这样子的退休人士。然后一退休，房子一卖或者当柜的一下，一大笔钱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环游美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现在接触到的生活方式吧，觉得这些爷爷奶奶都很潇洒，很会玩，比我们更会玩。
嗯，
但是共同话题可能会少一点，所以还蛮少主动去跟就是一起住在营地的人去沟通的。但基本上就是对，就是我们自己去 explore 当地的一些东西。
嗯，对。那不如先分享一下就刚出发的心情吧，会不会说就是特别激动？
特别激动。
嗯，其实房车刚刚送到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我是在爱荷华订的房车，然后我们雇了一个司机，然后送到湾区，然后送到我们小区底下。刚把房车送到的时候，其实我们俩都是很崩溃的，因为之前我们住的至少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就是一室一厅的那种公寓嘛。然后房车其实空间肯定要比我们之前的公寓要小太多了。
嗯，
然后当我们把所有的行李都搬到就是房车旁边，然后试图把所有的家具啊
搬好，
然后书啊，然后各种各样东西想往里面塞的时候，发现就是放不下很多东西，还就是虽然之前已经就是
断舍离了
很多，就是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一些文具啊，一些书啊，其实都丢了不少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看着这几个柜子，然后自己好大箱的东西，好多箱的东西，然后就闷了很久。
对，但是话说回来，刚出发的时候绝对是非常激动的。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去逛个房车超市，然后就有那种专门卖房车用品的超市嘛，然后去里面看任何东西都特别新奇，哎，卖马桶的，卖这个纸巾的，所有东西都好兴奋，都想买。然后第一站，比如说第一次到一个营地，然后开始在营地里面转。然后也觉得很新奇，然后开到洛杉矶是我们第一次停在那个，为了跟朋友约饭，然后在洛杉矶我们其实停在一个餐馆外面，就第一次这种有点那种露宿街头的感觉，也很激动。任何 experience 在那时候刚出发的时候都是很新的，很激动。然后包括我们刚开出加州，然后在过边境线的时候，然后比如说经过一些地方，在高速公路上停下来，然后觉得很开阔，然后我们就会下车来，然后吼一段，然后拍一段小视频，就觉得啊，好激动，好自由啊，我们上路了。一开始的时候会有非常新鲜和新奇的感觉，包括当时也会去见很多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俩其实在加州可能都生活了五六年了吧，然后就对加州其实都是很熟悉了，然后再加上疫情的话，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面，然后其实每天的生活都挺重复的。
对，
然后开了房车以后的话，就感觉终于能脱离自己之前就是比较枯燥然后又比较单调的生活了。然后就是特别是从加州，我们当时是从圣地亚哥然后往亚利桑那的方向开，然后就感觉城市越来越远离，然后越来越就是那种大西部的那种自然
风
光
越来越辽阔
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心情特别特别舒畅。
对，
感觉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了。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就像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类似的心情吧，我觉得卧槽，我要从硅谷一直开到纽约了，哇，我要好好看看美国大陆都是什么样子，美国的中部这些小地方都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也有很多就是有意思的故事，特别是到特别农村的地方，我说哦，真的农村是这个样子之类的，就很有意思。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或者经历的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之类的？
有 several 吧，你有想起什么吗？
嗯，其实我当时很兴奋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德州。我比较喜欢大海吧，然后德州其实有些地方的沙滩其实可以直接让房车开上去那边露营的，就是其实不跟其他州一样，像加州可能很多海滩的话都是只能让人在上面走，但是德州就比较彪悍吧，就是他们的沙滩其实就把它规划成了道路，然后你可以在沙滩边上就是 搭帐篷或者说停房车。然后当时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在海滩就是海滩的沙滩上，然后就住了好几天。然后每天晚上就是真的是听着海浪的声音睡着，然后听着海鸟的声音起床。
嗯，
我觉得挺开心的。
太棒了。
我这边我想到的是那个，像我们去 Arizona 的时候有路过那个叫 Tombstone 的一个小镇，其实它算是美国一个就是西部片特别有名的一个西部片的一个故事发生地，那种什么枪战啊什么的美国西部片以前，但我们其实不熟悉那个 culture， 但去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荒凉的小镇。我就记得我们刚到那边的第一天，开到一个自助投币什么5块钱停一个晚上的一个 RV 营地，其实就是一块大土坡，然后里面有停的稀稀凉凉的停着这辆 RV， 然后里面的人进来都是那种非常苍老的，就是像有点像牛仔一样蓄着胡子有点可怕的这种美国人。然后我们晚上出去了一趟，去镇上转嘛，然后想买一点 fresh food，就是买一点新鲜蔬菜，找不到任何一家正常的超市，就像 Safeway 我们平时去那些超市一家都没有，我们去的超市卖的都是就是罐头然后速食，竟然它就整个镇上没有一个，就一家小店，有点像我们就是中国那种像小镇上的小卖部一样的那种小店，就里面唯一我们能找到能卖新鲜蔬菜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去非常激动的去拿几个番茄拿几个洋葱，然后因为要在那边待一周嘛，就是那我们一周的蔬菜来源。然后那片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它就是尽量在保留那种电影里面，它原本是个因为矿业而兴起的一个小镇，然后以前就是挖矿，有点像旧金山这边，但是后来这边变成了硅谷，它有自己的产业，那边就整个就没落下去了，所以它保留了当时就是淘金热或者是银矿那时候的一个状态，然后只是发展旅游，然后里面的镇上的人很多，他们其实就会穿那种牛仔的服做 cosplay， 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工作
就是他们工作。然后当时觉得还蛮新奇的，因为所谓的我们了解的西部牛仔我们电影看的也不多，有这个概念，但是到那个地方然后看到那种电影中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小镇会觉得很新奇，而且那时候也是刚出发的时候。
是的是的，我也感觉的确你刚才描述在营地的感觉，大晚上可能也会有点瘆得慌嘛，这么片荒凉的地方
的
感觉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对，不知道边上的人是邻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后来我们觉得基本上遇到的所有路上的人就是虽然看上去挺可怕的，但好像都还挺 nice 的。其实大多数人都还是很好。
是，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我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德州的小镇，就我刚才提到特别村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加油站都是我纯手动的，然后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用那个加油器，旁边有一个镇上的人，然后他说啊，你要是不会的话我还可以帮你叫那个加油站的老板过来帮你们然后感觉好像镇上所有人也都是认识彼此，对，也还蛮有意思的。
对
对，所以说你们在路上除了这些有意思的故事，我相信肯定会很多的就困难啊或者摩擦呀，就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克服以及面对的
摩擦。我想想，反正我记得的摩擦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想出去玩，一个人要上班艰苦难题，就是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方了，然后我当时其实会比较忙一点，然后有很多时候可能是小胡想出去，比如说半晚在营地住到一个很漂亮的 state park 呀，或者边上这个湖啊，他想出去走一走，或者想 explore 一下当地吃的东西，然后我是没空，就基本上都是就是在这种需求不平衡中一些小的摩擦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反正我就 focus 在工作，他也没有什么办法，那就尽量周末补偿一点，就基本上周末我们都会约定好就是一定会出去，就一整年我觉得我们周末都没有闲着，就是能够哪个周末能够躺下来就是过一点正常的或者 routine 的生活全都是在外面，就是要么赶路要么是在到处 explore。 对，你有想到什么摩擦的地方吗？
我觉得也不算摩擦吧，就是当时我们在亚利桑那的时候住在一个房车营地，然后他们营地附近就是有很多的仙人掌，就是有些比如说一人多高的仙人掌，还有这种球形的然后竖形的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仙人掌。然后我们房车营地呢，其实那个营地那个位置它的背后就是一条 trail， 就是然后当时其实他很忙在工作，然后我每天没有事，然后就去 从房车后面出来就是一条车，然后就每天跑跑步啊，然后拍拍照啊，然后他在等他下班了，然后给他看我今天拍的照片，然后拍的视频。
对，
然后还有就是对我的时间相对来说多一点吧。然后像在东部的时候，其实跟就湾区公司还是有些时差的，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湾区10点上班的话，在东部其实你下午1点上班就行了，就是你晚上可能要工作稍微晚一点。
对。
然后当时我们房车就停在一个游乐场旁边，一个过山车游乐场旁边。然后我们在那边停了一个星期，当时我就在那个游乐场直接买了一张就是年票，然后基本上连着好几天就是去那边坐过过山车，然后中午的时候回来，
然后
继续给
他
们看照片，看他怎么刺激。
所以其实总结下来就是有冲突有矛盾，然后选择方式就是两人分头行动。
嗯，对，但是有时候也挺可惜的吧，就是我能觉得看到很好的风景，但是我只能给他看照片，就是没有那种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嗯嗯
嗯,
嗯。
但这不是 most case 啦，就真的是我比较忙的时候，就是周中的时候。对。
对，而且反正会再出发嘛，就还有机会可以再去探索这些事情，可以一起。
对，我觉得，然后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其实，在房车开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到了佛罗里达，然后再往上就是打算往北走。当时到佛罗里达已经是3月份了，那时候其实湾区的公司还是要求10月份的时候上班
复工，对，
就是回到费斯，就回到费斯上班。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没有走。比如说东部的话，我们很多一些大城市啊，波士顿啊，然后缅因州啊，我们想去吃龙虾。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然后超男那时候其实特别特别着急，然后说我们要不要规划一下怎么走，要到底哪些地方要去，
一定要走完。
然后因为我们毕竟还要再绕一圈回湾区嘛，然后我说我们怎么可能规划整个几个月的行程，我觉得不可能，我们走到哪就算哪了，不行就开回去。然后他说开回去怎么开，比如说我们到了就是比如说波士顿，然后我们要开回加州的话，当时可能只剩下半个月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开得多累啊。后来我们找到了办法，就是我们直接去买了一辆车。
对，我就想起来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一辆小车跟一辆房车一起开的，我们觉得反正我们走的特别慢，然后一个人开小车，因为开车很安全一点，然后小车去超市什么的很方便，但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个人开的时间就是不能很长。所以我们那时候后来直接去哪里啊，忘了，
去 Georgia
买了一辆可以房车拖的车，因为我们原来那辆是辆四驱车，它不能拖，就是跟反正车本身有关系，我们就去买了一辆可以让我们房车拖的车，然后再把原来那辆小车去卖掉，这样子的话我们原本每周比如说每天每人只能开2个小时，现在我们如果轮流开我们就能开4个小时，能加快我们的开车速度。然后对，这是中间的一个小插曲，为了这个时间我们去就是换了一趟小车，
换了一辆车。然后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那辆车它因为房车如果要拖一辆就是小车的话，其实它改装那些成本还挺高的，就是它要给小车底下装一些 base plate， 然后装一些装置，而且就是你还要装一些其他的设备，比如说你前面的房车如果刹车的话，然后后面的小车也必须得刹车，就能够控制到它的小车的刹车系统，
电路得连上。
如果说不控制的话，比如说你前面刹车后面没有刹车的话，那就等于说是追尾的那种感觉了，然后会被撞到。
对，
所以那套整套系统其实可能要将近5000刀左右才能把它给配置完。然后当时我们就在 Craigslist 啊，然后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去搜有没有人卖这样的车，还真被我们找到。
对，而且又是一个就是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老爷爷，我们开进去的时候是那个 unpaved road，
对，
就车开了整个就是尘土飞扬。然后后来开那个老爷爷车出来的时候，就是特别晃，然后老爷还是跟我说 slow down slow down， 你这个扬起的尘土你会弄到我的邻居，他们会 complain 的。然后那个老爷爷自己也是住房车的，他就是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出去，就是买了辆车，然后有辆房车配好了要出去玩，开到了佛罗里达，然后他老婆就颈椎好像还是什么出了问题，然后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然后他就只能把东西都卖掉。 对，然后就卖给我们就接手了。嗯，
对，当时我其实去见就是卖车的那个老爷子的时候，我还是很紧张的，因为他家的他们给我们家的位置就是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就是深山老林，什么也没有，然后离那种就是比较近的高速公路都很远，然后也没有什么城镇。
嗯，
我们当时感觉如果他是一个骗子要对我们做什么事的话，我们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对，然后当时
真的
对，当时我们其实没有买枪，当时，然后，我手里面，带了几个胡椒喷雾器，然后就怕有什么状况的话，我还可以自卫一下。
我感觉我们是又胆小，然后又冒很多险，但总体来说还是挺胆小的。
对，但是后来发现那个老爷子真的人还是很不错的。当时我们其实是就是 wire transfer 把钱打到他的账户上面去嘛，然后就是银行的话处理需要一段时间，他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在那边等的话也挺费时间的，就说我们可以先走了，把他的车拿走，
就是他 trust 我们，
对，他很相信我们，
把他车拿走，
钱会拿的，对，钱会拿的，对
对
对，
就还是很质朴，还是很质朴的老爷爷，
就很，其实跟他相处其实是很淳朴的人。嗯，因为他像这种就是比较农村里面来的那种就是美国人的话，就是美国白人的话，就是可能在我们华人圈里面就可能被叫做红脖子。就是铁杆的川普支持者吧，就是可能会有歧视，他们可能会歧视外地人啊什么的，然后就比较粗暴、啊、
对，我们印象里面感觉他们是这样、
嗯、
其实接触到的没有、
嗯、但是我们接触了以后的话，其实是觉得他们的性格其实都很好的，而且毕竟可能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职业，但是有可能很多人是做农民的，然后就是、
嗯，
农民其实大多数都很淳朴的，然后就很就很淳朴，然后很单纯的那种性格。
嗯、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之前是 road trip 出发的一个目的之一吧。我就觉得跟就是真正的美国农村或者美国中部的人有一点交流，你可能会真的打破一些之前自己的偏见嘛。像跟你们刚才提到的类似的例子，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小镇加油遇到的人都很淳朴，也很怎么说，很友善。
嗯，
对，所以说你们觉得这整趟 trip 可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或者说你们觉得符合自己的预期吗？
那我先说一下吧。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更能够深刻体会，就是旅行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绝对的来说，就比如说这个地方风景好，然后这个地方一般，而是那种就是在路上的那种探索的感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景点吧、
嗯、
比如说一些国家公园，
嗯
嗯，比如说我们在啊，我就不说具体哪个国家公园吧，因为你在出发前可能会做很多攻略，然后知道哪些景点特别特别好看，哪些湖特别特别漂亮，
对，
但是
会有预期。
到了那边以后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当然你能满足你的预期就好，就比打比方就是我们去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公园，那个地方确实很不错，就是它是因为特殊的地质原因造成它那边有那种纯白的沙丘，然后、
嗯、确实很美。
对，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去大燕山其实在东部也是个蛮有名的景点吧，然后它当时是
对
也是萤火虫的季节，我们那时候觉得在大燕山应该能看到很多萤火虫吧，然后大晚上的时候特地跑到一个空旷的那个草地上面
看萤火，
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然后比我们想的稍微就是当时我们确实好很多很多年没有看萤火虫了，还是很兴奋的。
对，但是后来
我们去了 New Jersey 就新泽西的另外一个房车营地，然后我们一到营地都还没有下车、啊、就看见就是在营地的小溪边啊草地边啊就大片大片的萤火虫，就是那种意外的惊喜。
嗯，
我觉得来的就是其实更深刻吧，我感觉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路上不一定要去追求某一个目的地，但是如果说你就享受这个路上的感觉，然后享受这种意外的惊喜，我就觉得挺开心的。
嗯，
对，
差不多。我们觉得就是出发的时候，我觉得本身生活在房车上，然后你想着要去横穿美国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会有种很强烈的兴奋感。然后但是在慢慢到后来的时候，习惯这种生活之后，可能就是像小胡说的，我们会更多的想就是如果有些不期而遇超过预期的话，那就是特别好的地方，然后反而不会去 plan 很多，然后就享受这种每个星期都有变化的感觉。一到就周一到周五是我们的 routine 的上班的生活，到周六日的时候不管是去 explore 比如说本地一个非常小的其实 外面人，比如有个地方它以前是个铁路什么经过地，它可能会在本地搞得特别特别小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可能进去看一下，就了解一下，就是说哦，这个地方曾经原来有这样子的历史，他们本地人或者有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到南部的时候参观一些黑奴的庄园什么的，其实都不是那种特别特别 fancy 的景点吧，就不是国家那种什么4A 级风景区或者国家公园这种 title，是他们非常 local 非常本地小的东西，但是只要到了那个地方想去了解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样花半天时间或者一天时间在本地走一走，然后持续过这样子的生活过了一年，觉得还是就是挺难得的，因为那些地方都不是会专门会去飞着飞机过去的地方，然后现在能通过房车能去感受到体验到，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和不一定是满足我们预期想的是应该会有很多壮烈的风景，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样子慢慢体验就很不错了，然后会比我们想象的甚至还要好。
对啊，就可能原来想的就是哦，看一下美国大好河山，
对，
但是更多就是怎么说，就是生活在各个地方，生活在美国各个地方去体验，可能就是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与众不同的一些东西吧。
对，吃吃喝喝，逛逛本地。
对，我当时也觉得我们一个月实在是太仓促了，就很多地方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就是感受一下。我感觉你们是真的花了一年时间，可能你们也会说你们一年时间也还没有玩够，可能还
没
有体验够，可以再来个一年。对。
对，当时我们是觉得房车可能就是在美国走一圈一年的话差不多就该把房车卖掉了。
对，我们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觉得足够够了。
现在觉得可以接着继续住下去，然后再住个几年的话也没有问题，就觉得能探索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对，
现在其实我们过去一年其实只是把美国的就是最南边的这个边缘，就是包括
所有的州，
亚利桑那、德州啊，然后佛罗里达，
然后在沿着东边
东部的那个一些城市，然后乔治亚、纽约、费城、波士顿、缅因州，就是走了一下。它其实很大片的中部的一些州，然后还有西部的一些州我们都还没有去。如果真的要把它们探索完的话，就好几年都不够。
对，我们当时也是走的一样的路线，我们也是南边的州走一遍，然后再沿着东边的走。对，当时应该也是因为就是冬天嘛，就还是走南边会比较保险点，
对，
没有积雪路段之类的。
是的是的。
对，那你们刚好可以等到明年开春了之后就可以走一走中部或者北部的那个美国的州了。
对，是这么想的。
对，不过在最后结束之前，不如给就是后来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就是这趟下来，你觉得可能最需要提醒大家的？
我先劝退一波吧，就是，这房车其实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因为而且大家想的那种房车生活，可能跟实际的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你有了房车以后其实可以去任何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停车然后享受大自然，就是想停在哪里就哪里，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特别是在加州，大多数的停车场都是不让停的，其实超市停车场都是不让停的。大多数的公园的话是不能过夜的，你只能停在就是专门的房车营地，然后很多房车营地其实风景不是很好，风景好的营地的话要等好几个星期才能等得到，就是才约得到位子。所以房车你出门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一定能给你那种真正的自由的感觉，特别是如果说你是近途玩的话，不去中部州，
如果时间赶的话，可能其实也是挺累的。
你基本上
就是说睡的方便，但是赶路还是会很累。
而且会去，就是你需要提前，比如说你只是在加州州内玩的话，然后你可能需要提前一个月规划好所有的线路，然后就是某一天停哪里，某一天停哪里。然后如果说是想跟我们一样常住的话，就是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美国的房车的质量好像真的挺一般的。
对，我觉得全世界房车质量都是就是一天就是天天都在地震的一个房子嘛，就随时都有东西 component 的可能随时会坏。
是的，是的，我们房车，刚送到的时候它的水泵就坏了，就是虽然水箱里面有水，但是我们泵不上来，然后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就是 mechanic 过来，就是来修。我们的房车，然后那时候就收了我们几百刀钱。然后我们的空调有过噪音，我们的当时我们就是房车的
供电的
接入的 它接入的线它有一个 transfer switch， 它就是可以就是一个电路的部件吧。然后当时我们用的时候突然就烧了，然后我们把它的盖子打开，就是在车外把它那个部件外面的盖子打开，然后就浓烟滚滚从车里面漫出来。
我的天哪！
然后后来带去修，就说它这个 transfer switch 坏了以后的话，就是换一个。然后后来还好没事，但是他们说那时候其实挺危险的，就差点可能把整个房车都烧了，都是有可能的。
哇！
对，但我觉得总体就是说得有就适应，要有对这些变化和随时出问题要有个预期，不然如果有这些问题很慌的话，就可能会挺 suffer， 因为心里会永远担心着这个事情。对，我们其实是习惯了。
而且很多时候就房车的一些设备的话，你不一定能找到人来帮你修，就比如说我们的发电机，它隔一段时间，一般是用100小时的话，就需要去换一下机油。但是汽车的机油其实好换，就比如说那种小车机油的话，你去那种就是一般的就是 oil change 的店里面都能帮你换。但是汽油发电机的机油的话，就很少有地方能帮你换，然后必须去找他们发电机的店里面，但是这种店又很少。然后后来的话，我只能从亚马逊上买一些配件，然后我自己钻到发电机底下，然后自己换机油，自己去拿一些工具，就只能这样。不然的话，我们就可能去其他要特地跑到某个城市，然后在那家店里面换机油，然后而且还需要就约时间，就不太方便。
所以我觉得就是建议的话，总结起来就是可以跟我们一样先试一下，就是比如说租个车啊，短途的走一走，确保空间、生活舒适度各方面。因为我们都其实还是比较糙的，就是知道有一些 trade off 会需要牺牲一些舒适度来换这个在路上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有心理预期，所以都最好先体验一下，然后再决定是否要踏上这样旅程，应该就是对所有人都适用。
对，的确，这真的就是感觉你们再开一趟下来，都感觉要变成专业的房车修理工了。
不敢不敢，
都交给他，反正我不太懂，我只会打电话叫人过来修。
好的，我感觉今天也聊了很多内容了，也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道哥，
也预祝你们2022年的房车之旅顺利啊，就也希望之后能听到你们更多的故事了。我觉得我已经可以预定下一期了，明年年底可以再来一期。
好，
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吧。
好，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拜拜。